我看在网上一共有47位参与者，你能不能露一下脸，让我知道你们在那里？特别高兴今天可以到教会里面来，有这么多弟兄姊妹，你们可以露一下脸，或是跟我说嗨吗？
李牧师好，
好，
李牧师平安，
你们好，你们好，你们好，
李牧师好，
谢谢，
你好，
李牧师平安，
平安，平安，平安，还有吗？在这个时代中，我们借着 Zoom 或是其他的科技的平台，我们可以一同聚会。这一年来，我们深刻的体会教会是什么。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，也不是一些活动。教会是永生神所呼召出来的一群人，他们以他们的神为他们的父亲，他们彼此称弟兄跟姊妹。今天早上，我感谢主，可以跟弟兄姊妹一同来分享这个信息。我要先把这个共享的屏幕打开来，历久弥新的呼声，请你过来帮助我们。这是大家所熟悉的一个画面，我从网上下载来，那就是银河系。1990年前后，Hubble Space 这一个telescope 发射到太空去，就照回来好多好多的照片。这是其中的一个，因为没有大气层的影响，非常的清晰。这是星云，这个是太阳系所在的这个星云，就是银河系。它里面有太阳系，还有八大行星，它里面它的一共有大概2500亿个太阳系那么大，这个星云，在整个宇宙中无法想象有2万亿个像这样的星云。面对这个星云来一同跟弟兄姊妹来分享历久弥新的呼声。请你过来帮助我们。我想起陈锡曾老师，好多年以前，他说，如果地球像一粒，对不起，如果太阳像一粒沙子，这个地球像一粒沙子，这个太阳就像一个橘子，然后这个橘子落在这个星云里面。就是银河系里面是看不见的，因为银河系它的直径一共有大概有50英里，所以然后在这个宇宙里面又有至少2万亿个星云，无法想象这么浩瀚的宇宙。然后我们来思想这位创造这一切的。这位救世主，这位我们的神，他怎样来把他的计划、他的呼召赐给我们？我们怎样回应他的呼召？在整本圣经里面，有两个呼召是最重要的呼召。今天我跟弟兄姊妹来分享新约的这个呼召，就是马其顿的呼召，就是欧洲教会开始的这个呼召。在旧约里面是创世纪第十二章。亚伯拉罕的呼召，很高兴今天可以跟弟兄姊妹来分享这个信息。在这个浩瀚的宇宙中，我们只是像一个个蚤，像一只蛆虫一样，我们像一粒沙子一样。中国人常常这么说：“人生浮游，沧海一粟。”什么是活着的意义？当每一天有36万人出生，15万人死亡。当中国 每一天有27000人死亡。我把2019年死亡的人数除以365，就是27342人。人生到底是为什么？人为什么活着？我想起1977年，我就到了美国读研究生，开始自己的工作，开始的家庭，开始事业。最近这几乎20年，我在中国。最近的16年、17年，我住在中国。我到了 Mannheim。我没有去过我在旁边那个杜士多夫，我因为工作的原因去过10次。孔子说他15而志于学，30而立，40不惑，50知天命，60耳顺，70随心所欲。我也到了那个年纪，我有6个孙辈，第7个下个月就出生。我常常思想，在这些日子中间，到底人为什么活着？在面对整个浩瀚的宇宙的时候，然后这一位永生上帝，他仿佛没有脚，让我们成为他的脚；他仿佛没有手，让我们这些卑微的人成为他的手；他仿佛没有口，让我们成为他的口。我不知道，对不起，我有一个视频出不来，这是一个或许你到眼科大夫那里去做的一个你的眼力的测试。我常常在想，一个人的视力最好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就是 2.0 2.0， 左眼 2.0， 右眼 2.0， 很少有人那么好的视力。但是 2.0 2.0， 就是当我们回头看的时候，英文有一种表达的方式，就是一个人的 hindsight， 像回头看的时候，他的视力都是 2.0 2.0。我特别想到现在是2021年，去年是2020。去年整个人生的环境、社会的变动、国际社会的混乱、疾病、战争、所有的不安，让我们特别开始思考，也明白，好像我们往回头看，我们视力变成 2.0 2.0。我们突然在那里思想，人为什么活着，人生的意义是什么。所以今天早上靠着主的恩典，我跟弟兄来思想这个题目，历久弥新的呼声，请你过来帮助我们。时代 The time， 托付 The trust， 然后回应 The response。 我们要借着使徒行传第16章，或许我们从13章使徒行传开始的讲到安提阿教会差派的时候，我们来从那里开始。我来读，请弟兄姊妹来听就好了。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，就是巴拉巴的，对不起，我这个要把它挪开的时候才看到我自己的荧幕。就是巴拉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、古利奈人路球，与分封之王叙利同样的马念，并扫罗。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，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拉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供。于是进食祷告，按手在他们头上，就打发他们去了。那是刚刚开始，在使徒行传第13章，安提阿教会打发巴拉巴跟扫罗出去，他们就出去了。到了第16章，就是他们第二次出去的时候，第6节这么说： 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，他们就经过弗吕加、加拉太一带地方，到了美西亚的边界，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，耶稣的灵却不许，他们就越过美西亚，笑到特罗亚去。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，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，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。保罗既看见这异象，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，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。我们一同低头祷告。我们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把我们连接在一起，在你的家中，虽然有人在地球的这一边6个小时的另外一边，有人在6个小时的另一边，但我们感谢你，我们都在你的面前，在你的同在中。主啊，谢谢你，早上我们借着敬拜祷告把自己的心归给你，也借着祷告把自己再次奉献给你，求你收纳我们在你面前的奉献，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，好让我们在里面今天早上受接性情的时候，你就亲近我们。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求圣灵指教我们，指教我们的舌头，指教我们的耳朵，指教我们的心。我们一同对你说，恩主，请说，仆人们静听。我们将恭恭敬敬地在里面祷告，自己知道不配，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对不起，我这个弄不出来。有了，这是世界的地图，小小的巴勒斯坦，几乎你在地图上找不到。福音在那边有几十年的时间，然后接着是新传第16章，福音就开始到了欧洲，头一次到了欧洲，然后在那个地方停留了大概1500年，然后到了英国，到了美洲，到了亚洲，到了印度，到了中国，到了非洲，到了世界各地。无法想象那个小小的巴勒斯坦，在第一个世纪之中，这一群人，这一群安提阿教会的弟兄跟姊妹，他们差派他们的同工，他们最优秀的同工巴拿巴、扫罗出去，那只神就接着他们开始了欧洲的工作，世界的工作，福音传到世界的各地。我感谢主，我们常常不知道自己就走在历史的长廊之中，就像他们一样，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历史中，他们哪会知道呢？在第一个世纪，然后今天当我们在现在在往回看的时候，我们稀奇一件事情，他们的脚正在走在这条历史的中间。在历史中，马丁路德来过，他又走了，加文来过，他也走了，约翰卫斯理、查理卫斯理来过，他们又走了，中国的宋尚杰来了，又走了，尼托生来了，又走了，王明道来了，又走了，如今这一个棒子似乎落在我们的手中，我们哪能不好好的效法前人的榜样，努力的来奔跑。这是什么一个时代呢？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，他们就经过弗吕加、加拉太一带地方，到了美西亚，是主自己差派他们在第13章那里讲道，主差派打发他们出去做他的工，然后他们就去了，是第二次去，然后你很清楚的在这里看见神来带领他们，圣灵带领他们，他们本来在亚细亚 这里有地图你可以看见，然后他们想要到、北边的这个佛里加再往前找到比推尼去，然后他们又想到了美西亚到那边去，圣灵都不允许，耶稣的灵不许可，然后他们到了哪里，最后到了特洛亚，从特洛亚那个地方他们听见看见在夜间有异象，有一个马其顿站着求他说，请你过来帮助我们。历史中有好多的伟人，这是在伦敦 Westminster Abbey 大教堂的墙上查理·威士利的一段话， God buried his workmen but carries on his work， 神埋葬他的工人但是继续他的工作。那是在你纪念这一个信息的伟人约翰·威士利跟查理·威士利底下讲到使用了查理·威士利的一段话。神使用每一个时代，每一个时代都有他自己的意向，然后他知道走在这个时代中他殷勤的来奔跑前面的路，然后神带领他们一代又一代，一代又一代。戴德生早年到中国来150年以前，然后他到上海崇明岛那里去传福音。当他传福音在那呼召的时候，有一个人愿意信主。那个人在他信主之前，他说，戴先生，我可不可以问你一句话？他说，这么好的信仰到了你们的国家有多久了？戴德生牧师有一点惊讶，他问这个问题，想了一想，他说大概有200-300年了。那个人说，怎么，那你怎么到现在才来呢？他说，我爷爷在找这个信仰没有找到，他过世了。我父亲在找这个信仰没有找到，他也过世了。为什么你们到现在才来呢？在这一个末世的时代里面，我们特别看见整个时局的发展。刚才姊妹在那里祷告说，末世的时代到了。马太福音第25章，那里一个主人过了许久，那个仆人的主人来了，要喊他们算账。时代，我们正走在我们最后的一个时代中。所有的事情，所有的一切在地上所发生的，就是因为在天上有一个旨意。为什么有圣经呢？什么是圣经呢？圣经就是讲到神的旨意，不是吗？刚才一开始讲到创世纪第12章，神有一个旨意，有一个呼召，然后到了新约，在使徒行传里面，神有一个呼召，两个最重要的呼召。所以在地上的事，是因为在天上有一个旨意。在以西结书所看见那一个轮子中间，对不起，我把这个挪到后面去。他所看到这一个轮子里面，它是连着天与地的一个轮子，在那里转，在那里转。我们是中国人，不是吗？我们在过去1400年，然后神差遣他的仆人使女一次又一次的到了中国来。在人类的历史中，有四大古文明国，有中国，有古巴比伦，有古埃及，有古印度。他们的文化都中断了，只有中国的文明到今天没有中断。以前人怎么孟子说，孟子读孟子的书，以前孔子怎样说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孟子怎样说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人以及人之幼。我们今天读，我们仍旧的感觉是一样。 在圣经里面，在没犹太人之前就有了中国人，对吗？犹太人是在创世纪第十二章以后开始的，在前面第十一，在前面的十一章中就有了这四种人：古巴比伦人，或是叫米索波大米亚人，古中国人，古埃及人，古印度人。Before the Jews, Chinese， 当我们在这一个时代中，在中国即将崛起的前夕，我们应该读这段圣经来思想神在这个时代的旨意。在面对回顾2020年，在面向2021年，在往前走到了最后的时代中，我们的确要思想。上个礼拜天我到一个教会、去聚会，然后那一个外国的教会在那里，牧师在那里传讲诗篇九十篇，那就是老摩西在诗篇一百五十篇里面，他或许只写了一篇九十篇，或是两篇九十一篇的圣经。他说：“神啊，从亘古到永远，你是我们的居首，你是我们的神。”我在那里想说，那是犹太人摩西所说的。有一天，当中国人回过头来，明白从亘古到永远，他是我们的神。有一天，我问一个姊妹，我去看她的爷爷在医院里面，他们全家都在那里，他的叔叔、他的婶婶、他的父亲、他的母亲。然后我就问他的母亲说：“我说这个姊妹又会说又会。”唱又会写又会演，我是他说是跟谁遗传的？我说是跟您吗？他说不是，说跟爸爸不是，跟爷爷不是，跟奶奶不是。然后他妈妈最后说天生的。我们中国有一个观念是天生的，一大。我们活在这一个时代中。我们要明白，那个过去在第一个世纪，人借着他们的脚所写出来的历史，或许说神借着人的脚，一个顺服人的脚所写出来的历史，到第二十一世纪中国崛起的前夕，我们是中国的教会，中国的基督徒，当怎样思考这件事情？2020年Rick Warren 写的这本书 Purpose Driven Life， 中文翻译成为标杆人生。在这一个书的最底下有一行英文字，他说 What on earth am I here for？ 他说到底我在这地上在做什么。时代托付，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，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拉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，于是进食祷告，按手在他们头上，就打发他们去了。厌众，你会稀奇这位创造万有的主宰，无穷大，无法想象，在整个宏观宇宙，像那么宏大，在整个微观生命的里面，那么充满了结构，充满了秩序。这本书《Cosmos Bios Deus》1994年所出版的。那个前言里面写说，在这一切里面必须有一个意义，必须有一个目的。他访问了60个专家学者，其中24位是诺贝尔奖金的得主。他问他们说，生命宇宙哪里来，生命哪里来，人哪里来，有没有上帝，你信上帝吗？他不是宗教的书，你若去 Barnes & Noble 或许还可以买得到。这位上帝 却厌中了我们。你不稀奇吗？我们有时候看自己，我们都看不上，不是吗？我们是一个软弱的人，体温增加一度，我们就不行了。心脏跳快一点，跳慢一点，都不行。我们把握了今天，把握不住明天。我们回头看过去，充满了各种的情绪，他却厌中了我们。这里这样说，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拉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。厌中，那是帖撒罗尼迦第二章所说的话。神厌中我们，把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的 trust 托付给我们， entrust to us。 圣经我们都熟悉，在马太福音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，甚至使徒行传有类似的话。 Therefore go， 所以你们要去。他说万有世上所有一切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厌中我们，他的厌中，他这在那边托付给他们，因为那边有寻求神的心，那里有祷告，神就把祷告把意象赐给他。在那里寻求的时候，神就把他的心意赐给他们，不是吗？曾经辉牧师多年前翻译的这本书，邦子所写的 Power Through Prayer， 祈祷出来的带来的能力，我看了好几遍，也把这本小小的书，或是在网上你都可以下载送给同工。那边讲说祈祷出来的能力，祈祷是传道人所必备的第一个条件，第二个条件，第三个条件。他说所有的传道人从古至今，他们都有不同的切入点，不同的恩赐，不同的道路，但是他们有一点他们都一样，他们都是祷告的人。他们不是有时祷告，他们不是偶然祷告，他不是经常少少的没常常，但是都是短短的祷告，不，他们是一个祷告的人。他们是这样的祷告，一直的祷告，一直祷告成为形成他们的品格，改变他们的生活，也改变别人的生活，改变历史，创造教会。祷告，祷告，祷告。约翰卫斯理这里说，神所做的一切都是对于祈祷的应允，除此以外别无他位。在祷告的时候，他们看见了别人，不是吗？他们祷告的时候，神托付给他们，把他的心托付给他们。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们，求他说请过来帮助我们，在那代表一个极大的需要，极大的渴求，而是从神心里面发出来的。当你有看见，在那个晚上他们看见听见主的心。我们一直唱到有一首诗歌，他说让我知道你的心，让我靠近你的胸膛，让我知道你的呼吸，听见你的呼吸。我心里面就在想说，他的呼吸就是别人，对吗？他的心跳就是他的心就是别人。当彼得说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主说你去喂养我的小羊。You go and tend my lamb, feed my sheep, 喂养我的羊。我不知道你在圣诞节的时候有没有看过，在百货公司的前面都有一个人在那里拿一个戴着一个帽子，像一个军人一样，然后带着一个铃铛在那边跟大家寻求捐赠捐献，所以他们可以拿去给别人。那是 Salvation Army， 就是救世军。救世军是100多年前所成立的。他们有一个特别的 award， 叫做 Others Award。那个故事就是 William Booth， 他们的创始人普约翰，中文好像是这么翻译，William Booth， 普威廉。他每一年到了圣诞节的时候，他都会带这个伦敦，然后他们的总部那边在大会里面跟大家来勉励，来一同为别人来服务，一同来奉献自己的时间、金钱、生命来为别人。1910年，他已经到了人生的最后，他没有力气再去了。当那个会议的大会的主持人司仪告诉大家 William Booth 不能来，大家都有一点失望。但是他写了一个电报来，大家期待他在电报上来勉励他们。但是那一个主持人说，电报上只有一个字，那就是 others， 就是别人。什么是他的托付呢？是那一个马其顿人所表达的，请你过来帮助我们。罗马书在那里说，人不相信他，怎么能够求告他呢？人没有听见，怎么能够相信呢？没有传道的人怎能听见呢？没有奉差遣的人怎能传道呢？ Others， O-T-H-E-R-S， 从此以后 Salvation Army 救世军，他们每一年有一个大的奖项，就是 Others Award。 你如果打开 motherteresa.org， 就是德黑兰修女她的机构，所有的机构它有一个象征，就是十字架，我们的主挂在上面，然后在底下有两个字 I thirst，我渴了，中文这么翻，我渴了。不，他所想到的是所有其他的人，是你跟我，到他的面前来，白白的取水喝。像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，你天天来打水，还是会渴，但是你若赐我所赐给你的水，你就永远不渴。哪知他把他的丰富给了我们，他自己却成为一个口渴贫穷的人。然后 Mother Teresa 在他自己自传的里面，他听见 I thirst， 那里面有一个顺服，他所听见所看见的一个印象，成为所有人的帮助。在那个躺卧在路上街边拼死的加尔各答的人，他看见了主。主说，我渴了，你们给我喝；我饿了，你们给我吃；我赤身肉体，你们给我穿。人说，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渴了，看见你饿了，看见你赤身肉体，看见你病了，不来照顾你呢？就说，你们把这些坐在我最小的一个弟兄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的。他把那个托付，那个 trust 赐给了我们。 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到能力。他把那个托付给我们，然后他把那个能力赐给我们。什么是圣灵所赐的能力呢？什么是那个能力？我们总是很自然的去想，那是一个行神迹、大能，叫病人起来、起来的能力。那最大的能力是什么呢？你如果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，他说我若能够行万人，我能够说万人的方言，能够有天使的话语，能够有先知讲道之能，也能够明白各样的奥秘，各样知识，有各样有全备的信，能够移山，甚至我能够咒诅穷人，舍己叫人焚烧，我若是没有爱，我就算不得什么。什么是那个最大的能力呢？什么是圣灵的能力呢？弟兄跟姊妹，亲爱的主的儿女，那是爱。一个信主的人，一个不信主的人，其实我们在人生的路上，我们寻求的几乎都非常的一样，不是吗？我们希望我们的前途光明，我们希望我们的儿女有好的工作，我们的家道丰富，我们希望他们有好的收入、高的薪水。你希望这样，不信主的也一样。什么是让你能够听见、看见别人呢？什么是在这黑夜中你能够看见、听见，仿佛保罗跟巴拿巴所听见的？请你过来帮助我们。那是爱，那个爱是多么的不自然，不是吗？需要 intentional， 就需要目的的，需要故意的，需要祷告的。为什么我们里面没有爱？为什么不能够去？为什么我们无法坚持？为什么？弟兄跟姊妹，那是因为祷告。在祷告中，神把他的意象赐给我们，在祷告中他打发我们，在祷告中我们得到能力，得到那个爱的能力，把自己成为主的器皿，成为别人的帮助。回应刚才我们所读到第十节，第十六章第十节那里说，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，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，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。你会发现他那里有一个动力，有一个激情，有一个反应。他那个反应是充满了不但是顺服，充满了火，充满了往前走。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，他们本来有自己的主意，不是吗？他们本来走在自己的侍奉的路上，但是他们那一天晚上在祷告中领受了那个意象，他们听见了神的心意，他们顺服了神的引导，他们不再走自己的路，不再建造，靠着自己来建造，因为他们本来想要在亚细亚，不是吗？他们不再靠着自己来警醒，靠着自己来做工，他们乃是顺服主的引导。主啊，你要我做什么？安提阿，在初代第一个世纪最复兴的教会，当然是耶路撒冷的教会。但是耶路撒冷的教会有了主的命令却不去做，对吗？主吩咐他们要去，他们不去。 所以神就兴起另外一个教会，就是安提阿的教会，兴起一个人，他叫做保罗，从外邦人的使徒，在整本28章的使徒行传里面，前面的是10章，或许是讲到耶路撒冷的教会，但是之后到第十三章开始，就看见这个就安提阿的教会。我认识一个传道人，从大学的时候就跟他非常的熟悉，我们叫他巴哥哥。他写了这本书叫做《安提阿元素》，什么是满足神的心？耶路撒冷教会没有满足神的心，他不是那真正爱主的教会，是这一个顺服榜样勇气的教会安提阿。他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，他们以为他们里面一个 passion。我们常常听见人这么说 ，that Christ is my passion， 基督是我的 passion。我觉得那句话如果更好是说 ，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is my passion。基督的热情，他对什么有热情？他的 passion 是什么呢？是他的意义，是他的生命，是他一切的一切是什么呢？就是你跟我。然后他把自己挂在十字架上，他为那些钉他十字架人的祷告，他到最后还为他们祷告，求天父赦免他们，哪知道死亡不能拘禁他。他死了埋葬了的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。但是他一个 passion， 他的 passion 成为我的 passion， 那就是约翰福音21章说，主说你爱我胜过这一切吗？彼得说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主对他说，你去牧羊，你去喂养我的羊。顺服榜样，侍奉主需要榜样吗？同工们，人家怎么会跟你走呢？他必须佩服你，他才能够顺服你，不是吗？人必须佩服你才会跟你走。他用他自己的生命做榜样，他从上帝来，他把他自己放下，他本来有自己的计划，自己的一切，但是他放下，他说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。勇气，他往前走，他到了欧洲，他到了腓立比，他在那里建立的教会。但是他到的时候，他就被抓在监里，不是吗？保罗跟希拉下在监里，遭了许多的棍打，上了木狗。但这又何妨？在夜间唱，在夜间听，耶和华是使人夜间歌唱的神。他们在那里唱诗歌的时候，众囚犯也在那里听，狱卒也在那里听。他说这是谁？他的神是谁？你记得吗？但以理的三个朋友，撒德拉、米撒、亚伯尼哥。有时候人生就是这样，或许我们也到那火窑的中间，但是你会发现，那差派你的，他也在其中。在那一个火窑中，你认识你所信的神， 他爱你一直到底，他是信实可可靠的神。2020，当我们回头看，我们突然明白人为什么活着，对吗？在这个浩瀚的宇宙，我们突然停下脚步来，思考这个信息，充满了顺服，充满了榜样，充满了勇气。从此以后，一次又一次，一次又一次，殷勤的来侍奉主。我找字典，什么是殷勤？英文的字典说，那是 steady, earnest, and energetic effort， 就是持续、真诚、充满活力的来跟随主，殷勤的。我们都容易懈怠，我们都祷告，但是我们不殷勤的祷告。我们都行善，我们不殷勤的行善。 Steady, earnest, and energetic effort， 那是彼得在彼得后书，在他人生最后的时候，因为他两次提到说，我离开帐篷的时候到了，但是我仍旧要尽心竭力。他一开始讲说，神借着他的神能已经将一切有关于生命前进的事指教了我们，把生命前进的事赐给我们，他又赐给我们应许，让我们既然能够脱离那些从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就能跟他的性情有分。因此他说，我要更加的殷勤，要分外的殷勤。有了信心加上德性，有了德性加上知识，有了知识加上节制，有了节制加上忍耐，有了忍耐加上前进，有了前进加上受爱弟兄的心，有了爱弟兄的心要加上爱众人的心。殷勤是我们走在这一条回应跟随主的路中他的秘诀。我们都有高有低，但是殷勤是那个准绳。在英文的圣经里面，把分外殷勤、更加殷勤，就是和合本的中文圣经，彼得后书第一章所翻译的，都翻译成这三个字 ：make every effort。我给他写了一个很简单的，就是 MEE。Make every effort。 这些保罗、希拉、提摩太、巴拿巴， Make every effort， 他们不但进入神的国，他们丰丰富富进入神的国。时代、呼召、托付、回应，一个历久弥新的呼声。2021年，勉励弟兄姊妹，不白白活着，不空空奔跑，好像没有目标。我知道我为什么奔跑，我也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也深信他能够保守他所交托给我的，直到那日。雅各书第二章有一句话，讲到信心跟行为的并行。虚浮的人啊，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？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，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？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，并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。信心与行为并行。虚浮的人啊， NIV 翻译直接讲 foolish， 就是愚笨的人啊，中文讲虚浮的人。信心跟行为并行， 并且我们的信心因着行为才得以成全。西方的逻辑是线性的逻辑 ，either A or B。东方的逻辑是一个圆的逻辑。东方的这个 ontology 里面是关系，是两个，有高有低，有长有短，一切都是有成功有失败，有信心，有些都是两个，信心与行为并行。今天早上跟弟兄姊妹来分享历久弥新的呼声，请你过来帮助我们。这是好大的一个题目，世界那么大，但是可以从我们自己，从我们的周边开始，从祷告长时间祷告开始，去不是不明白主的旨意，而是听见主的心，看见主的心，听见他的旨意，祷告祷告祷告，你就会知道，你会看见你周边熙熙攘攘的人，你会为他们心里忧愁。 William Booth 救世军他们那样积极的传福音，像军队充满，他们不是军队，他们却像军队那样充满了顺服，充满了激情。有人问他说，是你是怎么做到，怎么样鼓励你的弟兄跟姊妹？他说，我从来不需要鼓励他们，我只要把他们带到地狱的门口一分钟，他们就像疯狂一样努力的传福音。弟兄姊妹，你记得耶稣讲的拉撒路跟财主的比喻，你记得那一个在阴间的财主怎么说呢？他说，你差遣亚伯拉罕，对不起，你差遣拉撒路到我的家中，我的家里面还有五个兄弟，向他们传福音。有一个人，他走在路上快要到家的时候，他看见一大群人，他过去看看，然后人家跟他说，有人在施工，然后那个工程垮了，然后有人掉在底下，大家都非常着急，大家都在看，他也很着急，然后也在那旁边看，一直到有一个人跟他讲说，那是你哥，他突然像疯狂一样，人在这一个环境生活中，怎么样能够体会神的爱呢？体会爱人的心，体会主的心，体会别人那内心中极大的呼求跟苦难的，是多么不自然的一件事情。祷告，祷告，祷告。The time, the trust, and the response. 这条诗歌借我赐恩福快一百年了。一个人作曲，一个人作词，那是几乎一百年以前，98年以前。他们是 roommate， 他们在 Moody学校读书，他们写了这首诗歌，送给弟兄姊妹，做我们的座右铭 ，Make me a blessing。在城市生命崎岖道路中，多少人困倦、悲伤、黑暗漫步，快把真光照亮，使忧伤者变欢畅，述说耶稣基督慈爱故事，述说他赦罪大能。便信主需要借你我去见证，生活时刻像明灯，借我赐恩福，借我赐恩福，借我生命荣耀主名， 借我赐恩福，救主听我的祷告，借我赐恩福，使他人得救。我们一同低头祷告。我们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依然将你的话、你的信说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就一同跪下在你的面前，脱去所有缠累自己的罪、手中的重担，脱下自己的鞋子，来对主奉献自己。我们做不到，我们是一个懈怠软弱的人，常常心里愿意，肉体却软弱。今天我们再一次把自己放在祭坛上，恩主啊，求你收纳我们向你的奉献，帮助我们一直到底奉献自己，不管我们的人生境遇怎样，扩展我们的心胸，打开我们的耳朵，让我们能够借着你所赐给我们的大爱，看见人，听见人，然后把自己献给你，成为你手中祝福别人的器皿。谢谢你祝福在远处的教会，祝福每一个家。谢谢恩主，奉耶稣自己的圣名祷告，阿们。
阿们。